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如。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英语顿带您回顾上周美国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的打击。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暂停核导弹与洲际弹道导弹实验的决定已经在星期六生效。朝鲜表示，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方面。朝鲜做出上述宣布之后，川普发表推文说，对朝鲜、对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他还说，期待出席与朝鲜领导人的峰会。韩国总统府则表示，朝鲜的这项决定是半岛无核化进程中一项有意义的进展。美国金融时报4月20日援引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经济紧急状态法，以全面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敏感领域的投资。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西斯·塔伯特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的可行性。该法将赋予美国总统广泛而且高强度的权威，包括阻止即将进行的交易、取消交易以及冻结外国资产。川普可由此全面限制中国对美国半导体、芯片、机器人、人工智能、5G 移动技术等敏感领域的投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极具争议的靖国神社奉献了名为真身的祭品。靖国神社供奉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以及家属。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因为该神社中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而一直强烈抗议日本政界人士前往参拜。韩国连续两天分别对安倍供奉贡品和日本政界人士参拜表示了谴责，称韩国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和遗憾，并且敦促日本的领导人通过对过去历史的谦虚和真诚反省，努力获得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赖。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对于很多东欧人来说，迈阿密一直都是理想的旅游胜地。不过最近他们来到了佛罗里达州，不仅是为了晒太阳，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来到这里生孩子，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多少人付不起房租被赶出家门，美国都市中隐藏着悲剧。美洲贸易战蓄势待发，爱奥华农民坐立不安。另外，美国性贩运案件增多，要如何打击和疗伤？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每个星期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因为付不起房租被赶出家门，这种现象正在悄悄地威胁着美国城市的健康。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决定要开办一个展览，揭示美国人被赶出家门的悲剧。展览是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的一本书而来的。这本书追踪了威斯康星州几家人的坎坷经历和由此折射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展览。
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新开办的这项展览试图透过人性化的视角来审视发生在美国的驱逐住户问题。一开始，参观者拉蒂西亚·米切尔说，他对策展人抱怀疑的态度，觉得展览内容难免会让人觉得是拿穷人的困境来猎奇取乐。
他们真的努力避免这样做，我觉得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有这种担心，所以你可以感觉出这里的内容实实在在。
展览的依据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撰写的《北区离异》一书。 德斯蒙德说，驱离住户造成的不稳定威胁着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们经常要转学，邻居们建立不起来关系，心理压力无时不在。
在贫穷的租房家庭中，有四分之一要把他们70%的收入用于房租和水电气费。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嘿，这是不是缺乏责任心，我会回答说，这更像是厄运难逃。要知道，如果你把收入的70%-80%都用在房费上，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你被驱离。
德斯蒙德说，对世界各地的千百万人来说，城市正变得越来越不易居住。
如果比较伦敦和巴黎等一些城市的数字，你会看到我们的驱离数字比他们高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有着一个高速高效的驱离危机，这场驱离危机每天影响着大约6300名美国人，一天中有这么多的人收到驱离判决。
展览向人们显示收到驱离判决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租客得到两个选择，卡车或者路边，他们的私人财产要么被装车运到储藏库，要么被扔在路边。通过展览，博物馆希望教育观众看到那些平时不容易看到的事物。
是的，我希望人们难过，但我还希望人们振作起来，走出去，试着改变它。这场危机不是厄运难逃，不是命中注定，不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它是我们能够改变的。
为了帮助解决问题，德斯蒙德敦促深化福利住房的投入。他说，现有的项目行之有效，但数量远远不够。这项展览对公众开放将持续到明年。
最近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让爱奥华州的农民感到不安。他们说，如果真的打长久战，很多农场就会破产。今天我们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过的农场，去听听农民们怎么说。
如果中国增收美国农产品关税，爱奥华州的损失首当其冲，因为这里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种植的大豆和玉米大于其他任何州，而且还是美国的一大猪肉产区。爱奥华州的金伯利农场是美中农业合作的代表。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担任副主席时，曾经到美国的这座典范农场来体验生活。当时接待中国代表团的李克·金伯利和越来越多的农民一样感到担心。川普总统决定向中国增收关税，促使中国也向美国广泛的农产品增税，其中包括增加25%的大豆和猪肉关税，让爱奥华农民感到震惊。
There are concerns on the farm. It's been a long process.
你知道，农场很担心。我们作为农民很重视，花了很长时间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啊，我们很担心。我们不希望破坏我们现有的关系。
李克的儿子格兰特是爱奥华大豆协会市场开发部门的主任。他深信贸易战会给爱奥华农业带来严重的后果。
肯定的，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你会看到价格受到影响，会给农民带来财政压力。长期下去，农民会陷入困境，甚至会破产。
大卫·斯苏瑟斯是附近一座养猪场和大豆农场的主人。
是啊，在任何亏损的情况下，你只能维持这么长。你只有这么多贷款额，这么多的固定资产，很多农民陷入财政困难，又看不到头，那他们只能放弃。
爱奥华农场管理局估计，农业和相关行业每年给爱奥华州创收1120多亿美元，其中出口占重大比例。这个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价值140亿美元，农业就占整个州就业人口的1/5。爱奥华州的很多农民要求白宫改变主意。
我想对川普政府说，是我们美国农民把你选进白宫的，我们很担心现在的局势。你为什么要伤害农业？我们没有农产品贸易赤字，而你却为了一小部分经济利益来伤害我们。
目前农民们头上乌云笼罩，很多人希望政客们会改弦易辙，避免贸易战，否则农民们将成为牺牲品。
美国国务院把全球23个地方列为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地区，其中有俄罗斯、伊朗、北韩、叙利亚和中国等等。美国的性贩运也在上升，不过打击和疗伤的努力也在增加，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夏洛特控制中心，这是从奥兰多出发的2674列车，我们的乘客中发生特殊情况，座位是 10D 和 E。
10D and E，
这是一次训练。
I think she's about 16.
在北卡罗莱纳夏洛特国际机场，这些机组人员正在学习如何辨别性交易受害者。
你住在普罗维登斯吗？
培训者唐纳赫巴德是空服人员，也是性交易的受害者。
I'm looking to see if those children.
我在查看那些孩子是否害怕、焦虑。如果有人跟他们同行，他们是否长得相像？
国际航空大使组织在全球培训了6000多名航空公司雇员。不过，受害者即使获救，也需要时间来康复。一些幸存者参加康复计划，比如维吉尼亚居民设立的“明天的年轻人”计划，每月的费用超过12000美元。在这里，受害者可以上学，和其他问题少年生活在一起，倾诉痛苦。
During this time, my birth father.
我的生父死于吸毒过度，我的生母也不知去向。
这个项目教孩子什么是健康的人际关系，什么是真爱。如果女孩愿意接受的话，上帝的爱。
If someone's going through a really hard time,
如果有人实在难以面对，女孩子们会说：“我们可以祷告吗？”这也是常有发生的。
去年，这个项目帮助了37名性交易幸存者。
这是我们的餐厅，
在华盛顿特区。
你能明天来见面吗？
考特纳之家通过脸书直播。
我喜欢你的指甲，
来说服性交易的男女受害者来参观这个访客中心。这些幸存者年龄大都在11岁到15岁之间，他们都是在 Instagram 直播、脸书直播和 Snapchat 上被贩卖的。考特纳之家的创始人蒂娜·弗伦特也是一名幸存者，他说这个项目常常面临文化障碍和歧视。
有的母亲以为她的女儿只要来一次就会痊愈了，我想这是因为她的国家里没有创伤康复项目。
防止性交易组织中央方案的比尔·沃尔夫说，性交易在美国也背负污名。
We're not talking about it in the schools.
我们在学校里避而不谈，在餐桌上避而不谈，我们就是不提这个话题。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6年全球有将近500万性交易受害者。沃尔夫说，讨论这个问题是制止性交易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影后詹妮弗·劳伦斯出演《红色间谍》，另外，阳光明媚的迈阿密成了东欧产妇的目的地，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最近，两部反映俄罗斯政治内幕的西方影片上映了，一部是好莱坞的惊悚谍战片，另外一部是历史题材的喜剧片。两部影片中哪些是娱乐夸张，哪些又是真事？专家和制片人说，其实两者都有，让我们一起来观赏。
From this day forward you will become sparrows, weapons in a global struggle for power.
新上映的间谍片《红雀》跟随由詹妮弗·劳伦斯扮演的多米尼卡·叶戈罗娃进入了当今一座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学员们在这里接受培训，利用美色来获取情报。在接受我们记者访问时，劳伦斯说，这部充满色情的间谍片非常真实和解放。
I think people feel so empowered.
看到女人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色相，利用性和智慧来取胜，大家觉得很给力。在电影里，她总是比别人领先四步。
在首都华盛顿的国际间谍博物馆里，策展人文斯霍顿的身边都是冷战时期的间谍工具。这把雨伞可以发射带有毒剂的微型子弹。这些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假护照，还有窃听装置等等。霍顿说，这里的物品不仅为好莱坞的很多经典谍战片提供了灵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至今都在使用。不过他说，至于像俄罗斯的麻雀特工学校已经是历史的产物了。
在冷战时期，苏联境内的间谍学校训练妇女利用身体和色相来获取情报。不仅是妇女，俄罗斯的卫星国东德成功地利用了我们所谓的罗密欧间谍。
霍顿说，今天这种做法令人厌恶。
在美国中情局，如果发现你和你的情报来源有性关系的话，你就会被解雇。
霍顿说，红雀是一部娱乐片，可惜由于情节上的缺陷和人物缺乏立体感，没能准确地反映出今天俄罗斯间谍活动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Take off your dress.
This is a American view or a Western.
这种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俄罗斯看法可以追溯到整个冷战时期。你看到的很多流行文化中都是认为俄罗斯或者苏联是冷酷无情的。这部影片目的就是刻画缺乏人性的坏人。
Stalin's dead.
Stalin is dead.
另外，有关俄罗斯政治的喜剧片也会引起争议。英国喜剧片《斯大林之死》反映了在争夺继承斯大林位子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比虚构还奇特的意识，比如斯大林喜欢通宵达旦地招待他的内阁部长们观看约翰·维恩和约翰·福特主演的美国西部片，还有很多俄罗斯人穿着多层衣服睡觉，随时准备被从床上拖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时可以保暖。
我们用喜剧的手法来表现这些事件，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史实，我是说你们自己看，然后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上网查，你会吃惊地发现有很多是真的。
制片人伊安努奇说，虽然在最近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前这部影片遭到禁演，可是还是受到很多网上观看的俄罗斯观众的欢迎。伊安努奇说，斯大林之死讽刺的是克林姆林宫政治大清洗的荒谬，而不是俄罗斯人民的困境。
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对于很多东欧人来说，迈阿密一直都是理想的旅游胜地。不过最近他们来到佛罗里达州不仅是为了晒太阳，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到这里来生孩子，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美国公民。
谢尼亚·波波娃从俄罗斯东部城市海参崴来到迈阿密，整整2天的行程，她可不是光来这里享受海滩和饭店，她与丈夫一起来到这里的一个诊所，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塔伊西亚。
我一直都想在美国生孩子，这或多或少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丈夫就跟我一起做了一些研究来到这，我的很多朋友都这么做，这提供了一切，好的气候、优质的医疗和孩子的美国护照。
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孩子自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子是完全合法的。奈利亚·波列娃是快乐宝宝公司的创始人，他说他这样的公司帮助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处理文件，帮助他们挑选医生并租赁住处。来迈阿密生子并不违法，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气候很棒，需要什么都很容易得到。很多女性同意这个观点，她们说这样一个冗长昂贵的旅程，除了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社会态度也让她们更容易做出这个决定。在俄罗斯，怀孕被视为患病，你需要不停地去看医生，做无数测试。在美国就容易多了，你做一个超声波，听到婴儿的心跳，然后下次再去看医生就好了。莫斯科人欧加·苏克大娃在她大女儿20岁时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做了紧急剖腹产，我觉得这里的医生很职业，合作很好。伦贝托·桑托斯是一名产科医生，他来自古巴，过去23年都在迈阿密地区行医。他说他的病人有一半来自东欧。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病人对疼痛更有忍耐力，有些人需要麻醉，但更多病人愿意自然生产。
这些赴美产子的妇女得到旅游签证，她们需要证明计划回到祖国的意图，提供回程机票和银行存款证明。
基本上来说，他们要证明美国纳税者将不会为他们的医疗买单。
一般来说，这些旅游签证的期限是3个月。这些妇女在生产前1个月抵达这里，生下孩子，然后再待1个月。虽然赴美产子要花费约2万美元，很多人愿意为此买单。享受了迈阿密能提供的一切，他们将再次收拾行囊，带着新生儿返回家乡。
随着技术的成熟，虚拟现实的运用也越来越深入生活，不再限于游戏或者娱乐了。一家总部设在奥斯汀的公司正在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来改善人们的健康，让心血管运动变得更加有趣。
这不仅是在跑步机上锻炼时看电视，也是一个完全身临其境的体验，可以将您带到一个虚拟世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与虚拟人竞赛。
You have much more motivation.
你感到更有动力去跑步，去从事考验自己极限的活动，这很酷。
Blue Goji 公司发明了一款适合虚拟现实的 Infinity 跑步机，利用这项技术让运动更具吸引力。
不只是枯燥的在跑步机上跑20分钟了，现在有趣的多了。
Blue Goji 公司的吉拉·康斯塔姆说，皮带防止用户摔倒，除了促进更好的心血管健康以外，虚拟现实的积极应用也有助于解决人们戴 VR 耳机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很多 VR 体验会让人头晕，因为在心理上大脑中存在脱节，你在游戏中移动，但是你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移动。但我们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当人在跑步机上或者在游戏中移动时不会感到头晕，你会真的沉浸在虚拟现实中，完全没有负面影响。
如果方向感上有什么不适应，通常很快就会消失，但每个用户体验不同。
很快就适应了，只需10秒钟。
我在跑步时一直在想，如果换作是我的妻子，她一定会呕吐。有趣的是大脑如何工作，如何下山，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我不太容易晕车，但是我也有点晕，当我失控的时候感到有点不安，真实的令人惊讶。
There's a bit of a learning curve for VR.
一般来说 VR 有一点学习局限，第一次尝试肯定是最摸不着路子，但我相信用的多了就习惯了。
这种跑步机的硬件和软件成本相当高，约12000美元。但是康斯塔姆说，虚拟现实跑步机非常适合高端健身房、康复中心和物理治疗诊所。该公司计划明年将这种跑步机投放市场。
节目最后，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 New Kingston 是一支由父子四人组成的雷鬼乐队，请听他们带来的 Stereotyp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燕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Break them down.
Well,
those barriers.
Break down every gate and we break down every barrier. Righteous is the way now. People want to follow us. Break down every gate now. Break down every barrier. Righteous is the way now. People want to follow us.
Break down every gate. Break down every gate.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本期英语顿节目的开始，我们将回顾上周美国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的打击，然后我们将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带来一段不同寻常的视听享受，让您坐在驾驶舱内，以飞行员的主观视角感受一下低空飞越日本的速度与激情。
美国国防部4月13日宣布，川普总统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与美国和法国军队一起，在美东时间晚上9时，对叙利亚当局的3座化学武器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这3座目标分别是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化学武器研究中心、一个化学武器仓库和一个化武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他说，选择这3座设施不仅因为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还因为攻击这些设施对叙利亚平民的风险小。美国、法国和英国4月14日向叙利亚的3个化学武器设施发射了105枚导弹，以回应据信其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发动的化武袭击。不过，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怀特说，美国与英法盟友精心规划了这次空袭，采取了各种措施，确保空袭准确击中攻击目标。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中将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袭击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的心脏。美军第二步兵师在韩朝边境附近的凯西营地举行了一个公开植树仪式。
我认为这棵树跟此前种下的那些树一样，都代表把我们永久联系在一起，并把我们的过去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根。
美韩军演部队还举行了确定最佳射手的实弹射击比赛。凯西军营举行的活动显示出，今年到此为止，美韩两国军队是如何淡化有数千军人参加的军演中的进攻成分的。
这显然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韩国和美国不愿意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过去几年的演习都是在朝鲜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威胁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在演习中也突出展示了具有核能力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以显示对朝鲜的进攻以压倒性军事力量做出反应的能力。但这些核武器军备预计今年不会参与演习，因为外交进展在持续。为了实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四月底会谈以及美国和朝鲜峰会的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他的政府正在与平壤接触，并预计在5月底或6月初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我想双方都会有互相至上崇高的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
金正恩本周也在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即将举行两个首脑会谈。板门店在1951年成为南北双方为结束朝鲜战争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也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的士兵可以相互靠近的唯一地方。由韩战期间设立的联合国指挥部与朝方共同控制的安全区内有些蓝色小房子，但没有平民在那里居住。
这里的联合安全部队，今天大家看到的外面的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双方对话提供安全保证。
板门店曾是多次跨境会谈的地点， 包括最近这次计划中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的会晤将在板门店内位于韩国一侧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这将是朝鲜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韩国。
双方仍在磋商一系列活动，例如两位领导人如何进入会议大楼，当然会有随员陪同，这些事情仍在谈判之中。
虽然板门店在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起是去年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像机录下了一名朝鲜士兵在试图跨越边境闯入韩国境内时，朝鲜军方向其开枪的视频。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10多万韩国人和将近3万名朝鲜人游览了该地。非军事区位于朝鲜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也供人游览，那里有一组色彩鲜艳无人居住的住房，韩国人称这是为了在贫穷的朝鲜制造繁荣景象。
在本期的创业节目里，我们首先前往匹兹堡的市郊，访问创建匹兹堡滑翔伞的约翰。随后呢，我们将前往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请花园搭棚的发明人科林介绍他怎样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便宜和方便的种植有机蔬菜的新方法。
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情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我们的创业节目。今天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我要对创建匹兹堡滑翔伞的约翰做个访问，听听他的故事。 滑翔伞是娱乐和竞赛的飞行运动，飞行员坐在一个纺织物飞行翼悬吊的支架里，气流穿过飞行翼前方的通风口，通过悬吊索的操纵，飞行翼表面的气流让飞行得以实现。滑翔伞可以持续飞行许多个小时和数百英里，它对许多飞行员的诱人之处在于便于携带，飞行翼可以整个装进一个背包。多年来，约翰打了几份零工，存下足以购买自己的滑翔伞和进行环球旅游的费用，让自己的热情发挥到新的高点。现在他回到匹兹堡，教当地居民如何飞翔。说到滑翔伞，你第一次滑翔是在什么时候？跟我谈谈那次以来的经历。
我基本上是自学的，我用一个滑翔翼以后通过谷歌搜索来学习。去年我取得了正式的滑翔伞执照，上了一个星期的课，获得了认证。后来我又飞行了几次，每天都飞，累积了很多经验。然后我想到，对了，我实际上可以靠飞行来赚钱。
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今天到这里来有什么打算
呢？ My name is Kristen and I'm here to learn how to paraglide. John is.
我叫克里斯丁，我来这里学习如何使用滑翔伞。约翰正是你要找的那种老师，他会跟学生说，看看你能做什么，他是最好的老师。
哦，天哪，他飞起来了，他正在飞越我们的头顶。哇，哇，真是太棒了。当初你开办滑翔伞业务的时候做了什么必要的投资吗？
最大的花费花在取得执照上，平均大约要$1000，然后你得买滑翔伞，买二手货的价格在600到1000之间，全新的要4000。我把所有的储蓄都花掉了，我打了一些零工。旅行的时候我曾在农场工作，只要有时间我就做，这是我从没有冒过的最大风险。我把每分钱都投入购买8个滑翔伞，这样我才能教别人，当然也得到了回报。
你买了8个滑翔伞，这都不一样。怎么样，到目前为止生意做得怎么样，赚不赚钱？这是你唯一的工作吗？还是全职的？
这是我主要的工作，我一星期只工作2个整天，我赚的钱足够维持我的生活方式。
1周2天，
一星期2天，然后我每个月可以在世界各地旅游1个星期。滑翔伞的折旧率和耗损都非常缓慢，所以说前期成本非常大，投资之后其余的都是利润，花的只是你的时间。
让企业成功的是经营者，而不是产品，不是服务，也不是发明。创业者永远应该专注于建立一家伟大的公司，就像做一个伟大的产品。我们先前已经去过了纹身店。
是。是。
还刺了一些新的纹身，说说你手臂上的纹身图案。
这是马丘比丘，如同我所说的，我是第一个从那里用苏菲翼起飞的人，我也是第一个不但用苏菲翼，而且也用滑翔伞从佩特拉起飞的人。这是佩特拉的废墟，基本上我在试图成为第一个从世界七大奇观进行起飞、跳伞以及其他活动的人。
那么巴西的耶稣十字架雕像会是最难的吗？
那绝对是最困难的一个。
有个网站还有社交媒体对你们有什么影响？什么时候对你的生意发生了影响呢？
对滑翔伞生意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世界飞行记录，就像我飞过马丘比丘以后一夜之间生意爆红，因为那是国际新闻，我是第一个在马丘比丘飞行的人。之后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就是那个家伙吗？我明天想跟你学习。同样的，我在1个半星期前从佩特拉飞行也轰动一时，新闻昨天才刚发布，所以我期待会有一大批客户出现。
速飞和滑翔伞的主要区别在于，速飞的飞行者使用比较小的滑翔翼，这是为了在贴近斜坡处进行快速惊险的飞行，而滑翔伞则是要维持距离较远和温和的飞行。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做什么用呢？
基本上都是飞行用的，滑翔伞是最好的飞行方式，因为基本上有一大团布料、一些绳索，你就可以从山坡跑步起飞，飞上天空。这就是滑翔伞的真谛。滑翔伞大约开始于30年前，法国人发明的，目标是能够从阿尔卑斯山起飞，那就是滑翔伞的起源，一个从高山上起飞的梦想。
所以像我这样的家伙压根没有做过任何跟飞行有半点关系的事，你就说我今天可以从零开始飞行？
是，只要2小时。
真的？
当然。
我不应该从马丘比丘起飞。
我不会建议你去做，一旦你升空，你有2个控制用来控制飞行翼的两边。
万一滑翔伞突然瘪了怎么办？
那就 不要让这个情况发生，我现在要把你绑紧，感觉相当舒服吗？怎么样？
我觉得挺紧的。
挺紧的应该很好，不会太紧吧？会不会不舒服？
哦，或许可以松一点，我觉得有点紧。至少有30条绳子连接飞行员和滑翔翼，每一条都够坚固，足以支持你的重量。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把手准备好，跑下山坡的同时拉扯头顶上的绳索。你的胸部要和地面平行，你的手臂要向后摆，双臂保持平行，然后你就起飞了。如果你跑下山坡的时候你没有和地面平行，你飞不起来。大多数人想要从地面跃起，你们想要靠跳跃起飞。问题是滑翔翼也跟着跳动，它会塌陷，你会进入我所说的企鹅跳水的状态，因为你向前倾斜。
哈哈哈哈，这可有意思了。
跑跑跑，现在向这个方向跑，放松，倾斜倾斜倾斜。哦，不不不，向右拉，不要拉太多，向下拉。不不不，拉右手，不要太多，向下拉，向下拉。
你觉得从某一点起跳跟你的生意和生活态度是否相呼应？
我同意这个说法，你必须接受培训，做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安全。这很恐怖，这很刺激，也令人振奋，但到头来你的降落伞 99% 的时间都会打开。
这比喻真棒，一语双关，我是编不出来的。谢谢谢谢。
没问题。
正如你看到的，飞行可能充满了危险，但约翰怀抱着对飞行的热情，发展出一个有潜力的事业。记住，如果你对某些事物有信心，不要让任何人浇灭了你的热情。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就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匹兹堡滑翔伞的链接。我们现在在芝加哥的巴克城。我说这个地方还真不错，到处有小商店、餐馆和精品店，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我们要访谈的两个人更能体现创业界精神。他们是布洛克和布罗斯佩尔。个人收入和时尚趋势刺激了人们对时装的需求，而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的经营和推销。小型商店可以提供针对特定人群的独特商品，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布洛克和普罗斯佩尔实际上在他们的零售店前面的空间制作和印染衣物，这种做法让他们有别于当地其他的服装精品店。你叫什么？在哪里？
我叫丽塔，来自巴克城。
这是你第一次到靓丽点子吗？
不，我经常来，这里每样东西都是精心挑选的。我喜欢这儿的艺术、环境，有家的感觉。在百货公司你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
靓丽点子，我想了解这个名字，怎么起的这个名字？还有你们的生意理念？
这要从多年前在密西根州说起，我有开创大事业的热情，要做一番比我个人重要的事情。我不是一个人，我从来不适合上班。说起我丢掉的工作，那就太多了，就是做不来。我一开始把自己的品牌的服装卖给底特律的商店，后来参加拉斯维加斯和纽约的贸易售，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品牌。大约两年半前，我决定搬到这里。
布洛克和普罗斯佩尔选择巴克城地区，因为这儿的房租不算太高，年轻的专业人士又多，而当地已经建立起精品购物区的名声。
我一直有一股热情，想和我的客户群建立起更直接的关系，而且我真的厌倦必须应付介于我和消费者之间的那些不同的人，所以我一直很盼望拥有一个零售店。我们找的地方不仅是零售店，而且还可以作为我的工作室。我们在这里创业，在这里进行很多的制作工作，这给商店制造出一股非常酷的氛围。这是一台四色四网印刷机，我们拿件黑色的，看来是件中号 T 恤。这只是单色印刷，完工了。
不错，这样就好了。
Oops. 是啊，就这样。
50家最大的服装公司大约占这个行业收入的 65%。 店名是怎么起的呢？
你知道，多年前我想做一些不朽的事业，做一些我知道二三十年后我还会引以为傲的东西。这个店名实际上是个隐喻，我认为是设计和创造的登峰造极。店名靓丽指的是我们所做的可见的一面，而点子则是对可感觉到的东西的比喻。 我认为在时装方面，可见的一面有时往往会损害产品的价值和背后的意义，而我希望这两者等量齐观。我在几个不同的城市，洛杉矶、底特律、芝加哥，这几个还有旧金山寻找第一个店面。一旦我决定地点，我就租下来。我一定决定要租，就签下租约。在我准备的时候，普罗斯佩尔开始跟我说，兄弟，我还在考虑做别的，而我尊重他的品味、风格和审美。我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所以等他准备齐全，我们就搬了进去。去上银行的时候，他们要看你的营业计划，然后他们要你把顾客分成统计数字，最后的结论仍要靠直觉。你知道我事先做了很多的研究，我投入的时间，结果水到渠成。当我和普罗斯佩尔一起，每一件事情都自然而然的发生。我五月签了租约，马上就开始重新装潢，一直到10月22日才开张。在开张之前，这家伙一直逼我做到尽善尽美。我一直坚持要开张，我想要开张，因为我来这里重新装修之前，心里想只要一个月，但是结果却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你知道装潢这件事情是非常费工费时的。
你是否要签个个人担保？
不，我只签了租约。
作为个人担保，相当于一张没有日期但签了字的空白支票，借款人必须为他们的债务和义务承担个人责任。当你租下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给你60天、90天、120天的免租期等这样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进行了一些谈判，我想我大概花了15天左右的时间进行谈判。如果这个地方不适合，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地方谈，你也可以到对接找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一切都是可以协商的。
你怎么进入了这样一个地方，连贷款也没有？
嗨，老实说，只是一些好朋友，别人帮忙，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推动的力量。我相信他也一样，在这个行业存了些积蓄，也有点信心。一旦开门营业，你可以收入一些现金，至少在我们这种的生意，开店就是有一点现金进账，所以我们可以在没有许多现金的情况下开业，并相当有效的经营。
美国消费者平均每年大约在网上购买衣物$250，这一块的年增长率为30%。
我们之间没有真正写下一份运营计划书，我们只是有信心，一切顺其自然。我们两人都有经验，我们也都喜爱正在做的事情，驱动力促使我们向前，对工作的热爱也鼓舞了我。我们彼此帮助，你知道吗？来这个社区的大多数顾客显然都已经知道，他们知道这个社区，知道这些商店，他们找对的地方就是地点的安排，正确的地点就是我们的推销方式。
我们对我们的生意的所有认知都和诚信和公益有关。幸运的是，我们的经营方式必须讲究诚信。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巨大的招牌上有亮丽的点字的标志，我不认为那会发生。对我们来说，那也没有道理。我能做这些事情，能够看到顾客进来接触我们的产品，你知道我亲手做的那种感觉没得比。所以说这有意思，虽然工作很多，但我宁愿如果我将来做垮了，我宁可是根据我自己的做法垮台，而不是根据别人的，这是我的想法和看法。
这家商店对本地的产业做出多少贡献呢？你住在巴克城，而他们是本地的生意，你来这跟这些有关吗？
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美国制造的，都是在芝加哥或者底特律生产的，这使得这家店更特别。
多么酷的想法，他让你看到找几个拥有非常特殊非常有价值的技术的人，把他们放在一个小地方，他们就能发展出像亮丽点子的这样的商店。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亮丽点子的链接。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市，我们要和花园塔盆项目的发明人柯林进行访谈。尽管柯林没有园艺背景，但他对美国有机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却有强烈的兴趣。柯林以他的综合承包商和发明家的背景，为种植有机蔬菜的人们找到了一个便宜的方法，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有机耕作是根据有机农业的基本原则来种植水果和蔬菜的科学。 它包括土壤培养和浓缩、病虫害管理和珍藏品种的保存。通过对健康土壤的关注，可以把一些有害的植物的昆虫、霉菌和其他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柯林和他的团队发明了可以把整个农场整合成一个酒桶大小的产品。他们的使命是要让人们都能够接触既简单又便宜的有机耕作。请你谈谈你的背景、历史、专业的还有教育方面的。
我没有接受过机械工程方面的正规教育，不过作为一个发明家，我对这方面可能碰到的问题一点都不害怕，需要的只是许多尝试，从错误中学习，以及许多研究，学习如何设计可正常运转的东西是非常棒的。因为当我进行发明的时候，我对园艺几乎一无所知，我寻找人们如何成功的种植粮食的信息。老实说，我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油管上进行的，我看了几百个视频，弄清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正确的，根据我的一套标准来创造出一个卖得出去的产品。我把这个项目放在脑子里，在开发期间思索了几个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意外突破的惊喜时刻。
我在大约两年前接触这个花园塔盆项目，当时我试用了几个塔盆，结果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此开始用塔盆来进行种植实验。
他是怎么从一个很棒的想法变成了一个可行的生意呢？
柯林在这个项目全职工作已经3年多了，我到上个月才庆祝自己收到公司发的第一张支票。这是因为我们把每一分钱都投入了公司。我们实际上在2月份发起了网络创业集资，到3月结束，它基本上迅速推动了早期业务发展，并让我们跃进到目前号称 1.1 版本的塔盆。创业集资让我们取得了大约88,000美元的预定和捐款。
在30天内？
32天。
啊，当初你们的目标是多少？
28,000美元。
你们要筹28,000却得到了88,000。
对。
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跟这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我的名字叫本尼迪克特·琼斯，我发现花园塔盆项目后很幸运的能够参与并帮助他们发展业务。
本尼迪克特·琼斯通过运用一个传达信息的教育视频、几个小额捐赠和顾客的见证，以及在所有社交媒体网络中分享活动信息，能够创造一个成功的群众集资运动。你们加入他们就是为了让集资运动更加成功，是吗？
是的。
看来非常成功。
的确，你知道他们达到了目标的300%，超过了他们上次活动的捐款。根据我们研究的流量和分析的所有记录，这次看来表现得比较好。
群众集资市场在2012年几乎翻了一番，全球集资27亿美元，资助了100多万个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点就是你们的生产设施，对不对？
目前是的。
跟我讲讲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个。
这就是花园塔盆，是一个垂直包容的园艺系统，也是第一个能够实际上自行生产有机肥料的类型。你把厨房的废料放在圆柱洞中，土壤塞满外面的桶子，你的植物种在最外面的这些口袋里面，你把蚯蚓引进这个环境，就制造出蚯蚓堆肥。堆肥的变化过程是蚯蚓会分解蔬菜类，创造出蠕虫粪便，这是最好的有机肥料。所以你的花园内部有有机肥料，而且在不断的制造肥料。当你为花园塔盆浇水时，从顶上浇，地心引力会把水引到下面的50株植物。水向下流的时候，携带来自土壤中的蚯蚓和堆肥所产生的养分，这些水沉积在底部，你从排水口加以收集后重新引入系统，这些水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有营养，因此你的作物长得非常快，你会收获营养丰富的蔬菜和花朵和其他你想要的。
这个塔盆的成本是多少？
布鲁明顿这里是229美元。
有机农产品的标签显示，食物在没有使用毒素像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的情况下生长。
你不要把桶子烧坏了。
烧了一会儿就很难闻了。
对啊，
哇，好酷！
你得做45次呢，你知道吗？45次。
45次，你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一个塔盆的洞打完呢？
我做第一个桶子花了我5.5小时。
哇，5.5小时？
是啊，我做第一个花了5.5小时。
那现在呢？
现在时间少多了。
哈哈，时间少了，你再把它打进去是吗？
是啊，你要用力打。
这些东西都卖到什么地方？
我们在通过新的加盟项目来推广，最近几星期才刚上网，所以一些很喜欢塔盆的人，他们的朋友看到他们所种植的东西，我们可以提供很优惠的佣金方式，鼓励他们成为会员，基本上让他们帮助我们推广产品，同时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兼职或者全职的生意。
花园塔盆的行销模式是通过网站的网络销售和加盟项目，让人们用批发价购买塔盆，然后以建议的零售价出售。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或者如果你回到从前刚创业的时候，会给自己什么建议吗？
如果你要开创一个产品，这是我可以具体说说的。我会说尽可能多做研究，你必须和肯跟你说真话的人讨论，要发现这是否是他们愿意购买的产品，从别人那里发现你的产品或者你的主意是否可行，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
好的，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你。
一个伟大的念头可能随时发生，而你对这个念头采取什么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克林身边聚集着一群能让塔盆项目成功的人，他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分销方式，拥有了无限的发展空间。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花园塔盆项目的链接。
我是斯卡特·卡斯，我是创业美国人伙伴关系的创始执行长，我也是 Priceline.com 的创始首席技术官。我毕生致力于创业，许多创业家遭遇的一个障碍是，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关注他们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答，但他们没有花许多的时间在身边建立一个关心他们正在打造项目的人力网络，而这个网络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社交媒体是一个绝佳的工具，特别是像脸书和领英这样的工具，可以用来作为发展事业和人们保持联系的机制。它们实在反映了你的现实世界的网络。要区别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你需要和别人实体接触，这仍然是我们互动的方式。但社交媒体一般可作为反映这些关系的良好工具，而且能够让你长期维持这些关系。所以我认为社交媒体发展一个重要作用，但不要让它妨碍你在现实世界和其他人建立网络。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在脸书上点赞，在推特上追随我们。人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就叫食物。
没错。
微微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两韩峰会即将在板门店登场，双方可能讨论缔结和平条约，发表终战宣言。朝鲜半岛情势似乎趋于和缓，反观在另一方面，解放军在泉州外海实弹演练，台湾海峡是否可能再次成为地区热点？海峡论坛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刘德海与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为您深入分析。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欢迎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或是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直播，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4月2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微微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微微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